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单元是同志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呢，就是一样作为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的独家特派员，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新的戏了。
这个 title 已经自己灌上去了吗？
对啊，毕竟也是做了这么多集，他再不灌上，我是很痛苦的。就是我们一直很像没有什么名分，然后在同志音乐爱情故事里面插花。
没有啦，我们还是很爱嘎嘎乌拉拉，怂掉。
最近有个新的戏，就是他们的整个设计和框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嗯，当然我们错过了一个，那就算了。没关系所以继上次的陈鸿一导演，紧接着我们要迎来第一部双导演的作品《听不见的距离》，让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廖坤炎导演，还有两位主演木生跟龙宇生。好，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龙宇生，大家可以叫我阿龙。
嗨，大家好，我是木生，大家可以叫我木生或 Rosen。
嗨，大家好，我是导演廖坤炎，可以叫我小炎导演。
听不见的距离由叶天伦导演、廖坤炎导演共同执导，找来了新生代演员木森，与有过多部代表作品，例如《用酒干嘛点》《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龙宇生组成 CP。故事描述一位大学绝青小象意外结识了身手矫捷的神秘熟男 Vic， 两人虽然迅速发展成恋人关系，但看似稳重的 Vic 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究竟他们能否走到最后，请大家记得到嘎嘎乌拉拉观看最终结局。
今天重点还是要先聊到这个剧的设计，
是
这个问题也算是我们在整个同志音乐爱情故事里头都没有问到的。嗯，然后刚好两位其实都是北艺大出身，然后我们的阿龙又这么有戏剧经验，是就是特别想要问一下，你们在准备同性恋角色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准备方式吗？因为你们其实都演过异性恋的角色，那在演同性恋的角色上，在诠释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管是性别还是性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冲突。谈到关于爱的部分，其实躯体就只是承载着两个灵魂的容器而已，重要的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碰撞产生的化学元素，这对我来说比较重要。那要做的功课其实就是进入那个角色，好好的去爱对方
啊，
这样就好。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好奇的是，同志的他的身份或他的生命经验，或许会跟异性恋角色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在这一块上，你在诠释方面会不会因此有进入上的障碍呢？
不会耶，我觉得最常面临到的应该就是旁边的人的观感吧。
嗯，
对不对？那关于这样子的剧情，其实在我们的正片里面其实就有把它融入到剧情里面，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懂我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因为我自己的角色身份的问题还有角色认同的问题，在我的职业上我可能也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做自己的人，可是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完全敞开来。
哦，
反而其实演员的一些身份问题在这剧里面也因此有了化学效应呢。
但我这边会想问一下，因为他刚刚说就是他透过角色代入的方式去了解说，哎，我就是去爱上了对方什么样的东西，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族群、角色、性别、年纪等等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龙哥，请问一下，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爱上了木森的哪个地方？
他的性格就是他有种神秘感，但他第一眼看上去又很温驯，所以我比较喜欢狩猎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又很像一只小猫咪。
哦，
天哪，好坏哦好坏哦
可以可以哦。
刚刚边听边觉得好性感那刚刚发出猫叫的木森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被龙哥这样告白，
虽然也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每次都很有新鲜感，
很有反应。
龙哥，你跟龙哥对戏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最大的 reaction 是什么？然后让你觉得最有收获跟最有火花的地方？
我觉得是他的眼神跟他的气，他会有一种让人很放心、很稳的感觉。对，所以会让我很信任，所以就可以放心的都交给对方。
啊、 把全部交给他。毕竟他们其实在剧中饰演的也是年纪有些差距的一个情侣关系，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龙哥比较照顾木森的感觉，是吗？嗯，
彼此都会互相照顾了。
那他照顾你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场戏，就是拍到最后面，就是我们全身都要湿透的时候，啊、对，然后那天晚上又突然变得很冷，嗯，但因为我们的衣服就是导演说啊要湿一点，然后保持湿一点呢，然后两个就，然后因为要换灯位要换镜位的时候，就是木森也会过来抱住我。
那要先问小恩导演你在想什么？
导演要等他的画面到位，
是吗？我们想要先恭喜一下小恩导演啊！
你以为我真的想当导演吗？今天镜头外的才是我要的，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这部剧是我们看到同志音乐爱情故事里面就是拖最多的一部哎、欸，
是耶。
那小恩是、哦、小光比你还少哎、欸，
我觉得说就密集程度，哦、嗯，
你们一直在拖，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直拍戏到后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欸、他们的默契跟就是那个熟悉感越来越明显、嗯、那其实在我们拍摄的环境当中我会觉得说、欸、衣服不需要成为他们距离的障碍、哦、
他们听不见
但看得见
但看得见可以摸
对听不见的距离看得见的肉体
对
我觉得就是一种可以对对方坦诚相见袒露一切自己、
啊、确定不是为了真的让画面好看吗
也是啦
也是但也有这个成分在
因为我知道我们小妍导演之前有拍左岸咖啡馆、嗯、然后拍了很多女生画面的作品
就是其实拍人最重要的是拍那个神韵跟气氛就是怎么样把主角的个性在这个广告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戏剧当中可以呈现出来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拍摄之前会研究每个演员的角色个性以及他之前的演出的作品那我会尝试着找出他最迷人的那个特色在哪里、嗯、然后透过镜头去把它呈现出来、啊、
不得不说这部片就是在呈现光影还有人物的质感上面真的很多幕我都觉得非常的精彩
真的
就是不管是在那篮球场下的光影或者躺在床上那个色调的调整、嗯、我都觉得说哇这两个人真的是看起来有够精致的
对对对对那小妍导演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两位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最好看的地方是哪里
哦，你是说最好看的一场戏吗
我有没有想到最好看的脸在哪里？他们的外表部分，
或者说就是他们身上哪几个角度的人格特质是你觉得很迷人的？
对，
我觉得是两人彼此凝视的时候，最后那场戏的对峙其实是很激烈，情感是很浓郁的。
是，
那他们在对彼此告白之前的那两人眼神的交流，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动人，就是眼睛里面有很多话想要说的那种感觉、
嗯、听不见的距离它前面会让大家感觉到好像只是一个爱情剧而已但后面却发现他们有很多的议题在里头、
嗯、
所以它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在最后的五分钟里面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听到很后面才会跟我们一起揭晓我们前面还是会跟剧本比较相关或者跟整个角色的设定比较相关那我们回来聊一下木森在整个角色的形塑好了因为刚刚我们阿龙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在准备同志角色的时候他觉得其实跟异性恋角色是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是跟爱有关而已他只是以一个这个躯体去呈现不一样的灵魂跟呈现不一样的故事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但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木森你自己怎么看待异性恋角色跟同性恋角色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异性恋跟同性恋他们其实也是跟龙哥讲的差不多对就是他们本质上都是爱那只是性向的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在揣摩同性恋或异性恋的角色上面不会 focus 在这边太多对反而就是针对角色跟剧本、嗯去做准备这样但是我觉得同性恋需要多了一份勇敢可能虽然有时候会迷惘但是他们其实都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就可能有鉴于说他就从小可能要确定自己的性向的暴露程度在社会的观感是怎样所以他会从小习于去定位自己嗯，对我觉得木森的回答可能类似于这样子
那刚刚提到的其实这部剧比较少在出柜的部分去做琢磨或着手是不是可以请小妍导演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是怎么样去讨论出来的呢因为同志影视却没有讨论到出柜这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了
同志婚姻现在已经合法化嘛那我们在讨论婚姻平权的同时其实同志角色在影视作品中也需要平权所以我觉得同志影片的多样化也是很重要那当然就是社会跟同志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个议题是很重要而且是需要被讨论的但是也可以有同志日常的一些很唯美的爱情故事那其实这部戏里面我们就是聚焦在描述爱情的议题上因为是要堆砌最后在街头上两个人对峙的那个震撼感、嗯、所以前面铺陈的比较多是 两人相处的日常。那当然也有另外一层的目的是想说，除了同志的观众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不是同志的群众能够更轻松的入门，就其实它跟一般的戏剧一样，就是有一般的社会问题、家人问题、朋友问题等等。那我觉得不该把它太框限说，哎，同志影片是不是就只能拘泥在某一个选项里头？那我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有代入感在这部戏里，所以我们就聚焦在爱情这一块的部分。
哦，所以这个共识是你和叶导一开始就有的一个讨论吗？
对，我先讲一下这部戏主要的大纲的行程是由天伦导演。那我就是第一次看到街头对峙的那个场面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我问他说，哎，那这部戏是在探讨社会议题还是在讲爱情？天伦导演的意思是说，其实这还是一部爱情片，就是说在爱情的内容里面，抗议的现场只是呈现戏剧张力的背景，那最大的张力还是说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灵魂，他们是怎么样找到彼此，那怎么样跟彼此相爱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呈现了某一种时代意义，因为其实在过去的爸妈那个年代，可能或是比较早期的这种爱情片或是同志相关的影剧，他们可能就会跟政治的牵挂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我觉得民众参与社会议题这件事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活动这样子。那他把性别上的出柜放得比较淡，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对于很多议题的表态其实都是一种出柜。
对
对，其实你跟别人讲说
我支持
叉叉党，可能都比说我是 gay 来的更难以启齿。就是你信仰的那种，就是你可能支持比如土地开发案，还是你要支持环保，不同议题的表态其实也都是一种出柜。
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跟理念相关的，还有表态出柜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其实这部剧的厚度就是这么厚。当然听众朋友可能想说，哇，这么累，我们等一下再进入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到比较轻松的环节，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喘口气。因为迪克在处理这种议题的时候也是会稍稍有点紧张，很怕讲错话得罪人。
啊，你不是政大政治系的？
政大政治不代表就是读得好，大家如果听到我前面有点卡的话，代表说我本人就是经常拿很低分啦。所以你知道我在处理这种议题部分的时候想说，哦，又一个议题，又一个议题，我不知道，
不可能这么政治不正确吧？
我没有处理议题，我好像偶尔就是处理一些你知道男人的肉体啊，或者你知道处理一些你知道什么哦，我又约炮啊，恋爱的故事啊，
男人的肉体也是值得玩味的 issue。
对，但是他明明就是可以往这方面讲，我们又想说给这出去一点你知道不一样的火花，所以前面我们就先定调的比较严谨一点点。大家没关系，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回来喽，交换人质要回来喽。我们要听到的是谢翔颖、Eric 跟 Kimberly 陈芳宇合作的作品，还是回到这。
经历过你和我留下什么，抱歉忙碌到忘了生活，害你脸上失落的笑容，你固执勇敢地告诉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走了之后就别再回头，天空灰了，你跟谁了，一起唱着歌，换了地方既然一样，还是忘不掉你啊。我听过风在唱歌，看过老旧的乡村，这旅途路上走过多少熟悉和陌生，多少人们，多少景色，都还留着几分，却还看不清你埋藏的泪痕。我开过无人公路，寂寞的那么深刻，霓虹灯照着星空夜色，你却不在这，多少青春，多少人生，始终还是过客，换了眼前的景色，我还是回到这。
想说我知道我好想太晚，虽然那些痕迹还留在我的镜子上，枕头上还留下只属于你的味道，离别后才珍惜曾经拥有的好。天空灰了，你跟谁了，是忘不掉你啊，
真的是处理议题比较紧张了，大家。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
想要补充的？
是补充的。
穆斯还行吗？
哦，可以可以。
我等一下补充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他有什么地方特别迷人，就是我刚才对戏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一直在往后退，但他那往后退没有要拒绝你，他好像就是来啊来追捕我那种感觉。
谁谁？
就是这部分很迷人。
你是不是那个？
我说当我的角色的时候，你不要把我们。你的特质套进去，你想挖洞给我，对不对？
是不是疫情底下突然有些新的体悟？
对啊，你知道有时候交往久总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就是回想起来在
心动了，
在合作的时候的那个工作时候的状态。
哦，真的吗？
欸，他也是认识很多人夫哦。
对啊，我觉得人夫其实有时候就会有
一
些欲望。
他们婚姻里面的润滑剂。
我想问一下，人夫在情感关系中会有什么样的欲望？
我认真没有想到，
因为你知道我还没有结过婚，我一直对结婚的生活后的生活很有憧憬。我觉得结婚后的生
活，你要问人夫。
小妍导演，
你要认真问。
小妍导演的老婆今天在，所以有点尴尬。老婆，快先出去。来，没有开玩笑，你坐下。
没有认真想到欲望这个部分，欸，认真没有。
真的哦，
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比较大，就还是一直想要赚钱，赚钱，赚钱。对，
毕竟刚换房子，
对，
然后家里就是有很多狗，还有一些器材 ，something else 的。
要转移这些欲望，
对，
不是要转移，根本没有时间，
就是来不及想，来不及想。
什么时候更有钱有闲，我再来考虑这个问题。
好好好，你等你等，拍完后再跟我讨论。
那我还是吃泡芙好了。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大家已经听完了，就是《听不见的距离》这一出剧的整个剧情大纲，也大概了解一下这出剧讲些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还是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先去嘎嘎乌拉拉上观看。10月22号就已经上架在嘎嘎乌拉拉了，欢迎大家就是手指动一动，然后去观看。25分钟内就可以把它看完的，
没错，
一出好剧。
你 podcast 如果听到这里，请你先按暂停，去把那部戏看完之后，再回来听接下来的内容。
对对对，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兴趣要去看的话，可以再继续听我们的访谈，到后面你一定会有兴趣。
没错。
那我们也先请小妍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出剧当时是受谁启发的，因为这出剧的故事线真的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大概在5分钟内就要去人家家里面 Netflix and chill 了。我很好奇这个是谁的经验，还是你知道怎么样去 设计的。
但这个 tempo 是迪克很爱的 tempo，
所以我才说好。
优质
优秀，
有人要在那边同志剧那边拖拖拉拉啦，还在那边递情书，都跟踪别人，要拖一两个月。
对啊，我们没有这么慢的。
第一季要拖到第五集才在那边牵手，
就是要赶快确认一下插头合不合，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
有懂哦，
导演有懂哎。
莫非是做了甜调吗？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如果性器官不合，真的是没办法走下去。
但还是要回到那个比较严肃的官方说法。
你要遇到严肃
的，我觉得导演很棒
哎。我跟你说，
牵着走，我觉得他很棒。
导演有严肃的，就有不正当的。我们先听严肃的，严肃的有，严肃的
讲完，
严肃的再来，我们再听非官方版本的。好，你说。
就是因为这部片主要讨论的是距离嘛，然后每一个人在爱情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安全距离。我们常常会说，暧昧距离常常是最浪漫、最唯美的。
是，
但是总有一天你们就是要跨越的那个时候，那伴随而来可能会是剧烈的改变。那那改变是好是坏不一定。剧里面他们的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有一点跳跃性，那其实前面还是有一直在试探彼此的部分，譬如说两个人在球场上的包扎情。还有就是两个人共乘机车时候的那种温存，就是除了在肉体上彼此吸引之外，小象的灵魂其实在这当中已经被 Vic 所疗愈了，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么进一步的热血激情这样子。
那不官方的版本是什么？就是提到说故事现在发展这么快，不官方版本是
什麼？我就是喝了再上，
因为在机车上就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
对啊，
我想说要摸多久？
其实我们那个片子就是有把它拆开来，就是共乘机车的部分有在前面的部分，以及在片尾的部分。
是對是。
那在前面我们看下来，以为是小象好像是主动去挑逗去勾引那个 Vic 的部分，
对，
但其实不是哦，是因为 Vic 有先对小象有一个很温暖
好感，
对，有一个示出好感，那可能就是开启了那个小象心中的那个开关。
我完全懂导演在说什么，因为最近就有发生类似的
事情。我们不可能做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分享情感经验的比例这么的浓吧？
你知道
我留一题给你做专访嘛，好不好？我专访你嘛，这么想聊自己的爱情故事，
不是我的爱情故事，就是我们有一些连结，
代入感很强
，因为有时候你听到安全距离，我跟你讲，可能会有一些你知道年轻的小朋友就不懂安全距离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可能觉得说，反正我进入一个情感关系，我就是要快，我就是要迅速，我就是用听的配对后，我就要见面，我就要上床，或者听的配对后就要在一起，但现在没有，你知道，其实那种暧昧的氛围，或是你知道长大以后，你可能必须要去处理一些其他 something， 交往关系可能会有遇到他不一样的课题的时候，那个距离就很重要。你要去思考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了解，
然后怎么样去在这情感过程中勾勒出彼此的舒服的空间。
好的，
所以我才觉得哇，刚刚导演一讲安全距离，我就懂。不是我硬要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导演，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艺术创作里面，就是难免在一些情感的里面会有所谓的共情或是共感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部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情节是跟你的生命经验有呼应，或者说哪一个人的情感的位置会比较偏向于你自己的状态？
你硬要共感呢？
问一下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很好奇的，就是如果说是以异性恋的导演，他如果去指导说同志相关题材的部分，那他要让观众朋友或者让大众去有所共鸣，那一定就是先要跟自己有所共鸣，才能跟其他的异性恋群体产生共鸣嘛。
那我们请小眼导演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老婆在后面盯着你。
我也是比较属于那种氛围取向，就是第一眼印象很重要，就是我的灵魂有没有被
这个人吸引，
对，就是中间的过程或是步骤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瞬间的那种激情啊，或者是那种强烈的想要连接的感觉，就是会支配着你的所有的行动行为这样子。
谢谢导演的分享。
那我现在只有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导演老婆。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 你是因为你是第一个带老婆来的，我们就有一些你知道连结，觉得说很有趣，觉得老婆听到的时候，真又刚好，然后结婚纪念日是不是可以上来分享？
要不要分享一下？可以讲一下
啊？不要了，不要勉强他了。
小明真的臭 gay，
走开。那因为刚刚提到的就是小明，那你就说了，其实对他而言氛围最重要，第一时间第一印象就可以决定之后的发展。你们两位是也有一样的想法吗？还是在你们所谓的情感关系的建立中是要可能要循序渐进的，可能要花点时间去跟他沟通，然后去给他一些测试期的。先请阿龙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好像都有经历过哎、欸，所以没有说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可以略过。对，还是看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对，还有对方给你的 reaction 是什么。
那你自己本身是会比较主动强势，像戏里那样子，还是说其实你本身是会配合对方的节奏等等的？
这题又好难，
这好难哦，这还是关乎于对方，还有关乎于我当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现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的情感生活的状态，你觉得偏向什么样子的定位？
那就是氛围跟稳定。对，可是当我还年轻的时候，
你怎样？
你自己开这个头啊？
还是模特儿的时候，还在新加坡征战的时候，
还在四大时装周的时候，
对，
当我还在行走江湖的时候，
毕竟模特儿就是在颜值跟身材上面都是一时之选的人们，
是不是感觉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迷惘的时候？
那个 Tristan 这边可以下标，
我这边都替你捏了把冷汗。
那个龙宇。对情感感到迷惘，大撒四方。那我们的木森呢？你是选择哪一种的？你是比较需要培养的吗？还是其实你也是第一印象、第一时间一见钟情的人呢？
我觉得是比较慢的。我可能一开始看到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但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相处，然后交通。然后才会越来越有那个
交通
你很坏哦，
交流
我根本没有把它剪掉，说交通剪掉，你这剪不掉了。
我觉得交通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个词，你知道吗？
对啊，交通
要行车往来，
对，而且不能塞车，那个讯息要一直流通，但是偶尔也不能太挤，所以那个空间感很重要。
所以你就是会比较就是温吞的那一种吗？
在感情上比较孬
哦，你会怎么示爱？
对，你会怎么示爱？
我会偷偷做一些，比如说他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可能偷偷的拿到，或是做好给他，但是我不会让他知道是谁用的，或是私底下一直偷看，可是见面就还要先切换一下朋友模式。装什么都没事，然后正常聊天，
就是装只是一般的朋友，但是我怎么特别的聊得来？
我以前也会
这样，若无其事的感觉。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
来哥哥，
哥哥，你
怎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
因为根本就在做白工啊！
哦，你就是工具人，
就是我觉得你既然都有心要为他做，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你怎么想呢？你会吸取教训吗？
你目前是顺利的吗？
花蛮久时间，
你花了多久？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呢，他也有另一半。
哦，你这个能讲吗？哇，你这个能讲吗？
但是他只是做预前准备，你有做介入的动作吗？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你等他，
好，
你等他。
其实我顺其自然，就是我也没有一定要，
你不用预设立场，
就没有一定要怎么
樣。对，反正他就慢慢来，顺着来。
就是我希望这样，但是结果是什么就没关系。
结果没关系，反正我付出了，他知道我有点好感，可是我没有一定要影响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去做选择，大家都是大人。可以去选择，
我觉得
如果是有前面那个井字号的话，就是 hashtag 的话，就是他有对象的话，那我也会不敢讲。这很重要。
对，你知道很难，对，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还是木森其实没有很介意，
没有，
他想说
不要挖这个，
你们干嘛替我紧张？
不要挖这个，你不要挖这个，你不要挖这个，这个有点危险。那你觉得怎么样打开你比较好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慢熟的人，你觉得跟你变熟的那个契机是什么？那你变熟后又是会怎么样跟人家互动的？
我觉得其实我很不一定，就是我一下会很开，一下又比较慢，对，所以我觉得舒舒服服的这样，就是也不用好像要特别把我打开或什么的，就是比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
那你现在舒服吗？
很舒服，
很好。
好，不舒服的话，我们还想说怎么办呢？要怎么让他舒服一下？我们三个超吵。阿龙，我 班底，我们三个超吵。然后小圆导演就旁边看好戏，我知道他有在笑，可是木森就是你知道看起来害害羞羞的，一时之间会为他小紧张，想说
他还是很泰然自若。
对，但至少他是很舒服的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头、
okay.
和我们一起相处，那就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媒体朋友吓标，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会吓的就是男星大尺度演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这次就有很多的床戏的部分、这也是这次就不用藏了，就是你们就拖很多啊，然后发展这么快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就是情爱的部分，你们当时知道有这些戏的反应是什么呢？要不要先请木森跟我们分享一下床戏的部分，因为你应该事先拿到剧本的时候就会看到这 part 吧。
对，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的这样的性格、然后还有这样子很大方，其实就给我很大的信任感。对，然后我们也有彼此沟通，对，所以在
可是大喇喇的跟就是你知道变成炙热的投入应该还是有点差距吧。
就是我觉得信任很重要、这样，对，所以也会很相信对方。
那我们的阿龙呢，你是不畏惧床戏的人吗？
如果他在剧情里面 有他的必要的存在性的话，
就是会为了服务角色然后把自己投入下去，就是。
对，而且在那个当下其实根本就不会想到其他事情。我觉得你们仔细看正片的话会发现导演很有趣。他只要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肢体语言的时候，不管是在打篮球还是床戏，都很像两个人在跳一支名为爱的舞。
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因为他有那时候有胡渣有胡子。
对，
所以那时候哇，我的就是身体或者脸都是红红的这样，
哦，因为
狂被扎，
很激烈，
对，
然后都会刺刺的。
但是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很密，
会很不舒服吗？
不会，就是如果是那种长得参差不齐，可能会很刺。但他是会有一种虽然是硬的刷子，可是当你侧边这样拂过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不错的感觉。
就是刺刺麻麻的，然后
痒痒的
搔在你的下嘴唇的位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细致的身体经验啦。那你们当初在对戏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哪一刻刚开始都觉得哦好尴尬，或是什么，就是有点小害羞或怎么样，或是你们可能为了哪一场戏沟通一下那个情感的状态这样子？
木森。
我觉得完全不会尴尬，可是因为肢体的接触对我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对，可是那个他的眼神就是一直会告诉我，就是你可以放胆的，都可以在这样子没有忧虑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一直有很多的碰撞，很多的尝试。
了解。
那你们有事先特别蕊怎么样进程吗？因为你们其实戏也是蛮一大段的，在这种床戏的部分。
哦，床戏一定要先蕊好。
对，
就是我之前就有拍了一次床戏的那个经验，所以我有请教过一些前辈，那他们怎么去跟他们的对手演员工作床戏这部分，因为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从前面那边学到蛮多的，就是你不要让对方觉得很尴尬，你自己就要先打开，先询问对方有没有哪些地方不要去触碰，这很重要。然后你告诉他，我等一下会从哪边开始亲，然后我们会亲哪里亲哪里，所以一切都是在有规矩的范围下自由
哦，
所以就会很放心。
那木森哪里可以碰，哪里不能碰？不是，我就想会知道说他们沟通的过程吗？
我应该说为了戏
哦，对，
为了戏哪里可以，哪里不行？
为了戏就其实就都可以，
就基本上你只要符合角色设定，他们都很愿意投入，除非你自己恣意妄为，那才是不行的。
感觉就很像你会做的事。
我刚刚脑袋有一些名单，但我不好意思讲，有点可怕。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你知道在讲什么？
好，等一下再讲。
这是对，就是。要不然其实就是有时候听到你知道有些业界有些传言，就是你知道这样乱摸下去其实不是很好，就是对对对，这是对于对方演员的一个尊重，然后其实演戏的过程中有一些距离必须要拿捏好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等一下跟大家讲。好的
好。那我也很好奇，是因为其实你们到现在下戏之后都还有互动，那今天跟他配对到，你觉得他跟其他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然后让你觉得很放松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先请阿龙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他是木森，这是他独有的个人气息，那要把他归类为哪一类
好难哦。
你可以跟他深情告白一下，就是我因为有你，我才演这么好，上镜来来。
我不敢说我自己演得很好，可是因为木森来饰演小尚这个角色，才能成就 V 在剧里面的表现。
嗯，就一部分如同我前面所讲，就是他真的是给人家很信任，嗯，然后再来是他虽然这样很稳重，可是他又会一直当开心果，就是一直搞笑什么，很多创意这样，嗯，就是他同时有稳重的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像小孩那样子
童趣，
童趣，所以他就是一个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一座森林。
哦，一座森林哎，
脱开他的衣服，会有兔子跳出来啊！
里面生态系很复杂，
对对对 对，
值得探索。
但是刚刚听下来就觉得选角选很棒，因为我们最近越访越多作品，就发现其实选角很重要，两个演员有没有火花在选角方面就会变得很明显，然后他们两个听下来他们彼此互补，然后带出一个好作品，就让人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也有看到新闻稿说，就是木森听说是叶天伦导演钦点的男主角，我内心就想说，哇，年纪跟我一样就能被钦点，我在干嘛？然后又想说到底他凭什么，就是我有很复杂的情绪在我脑中这样 run，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就是你知道我们做个 T 馆，安迪，因为他同时他是政大舞台剧的演员，我想说踢馆一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会演啦。所以我们设计的就是甲板日志第一次制作的即兴剧，
我们真的很不要脸。
对，即兴剧的设计呢，就是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你们待会可能会分配到三句经典的台词，我们四个人就要想办法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将手中抽到的台词用掉，六个台词都用完的那一对就获胜了，那就会由木森或是安迪去强制进入结局。所以我们的设定是你们分手了，就是 Vic 和小象分手了，然后分手后遇到了安迪跟迪克，然后安迪是跟 Vic 在一起，然后小象是跟迪克在一起，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会在餐厅里面用餐，因为你们太想见面了，想要叙叙旧，然后我们两个太担心了，觉得说你们一定会搞出什么火花，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跟过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用餐聚会。然后在聚会过程中我们可以聊一下，哦，你们之间怎么认识的，我们第一次相处，我们约会啊是长怎样子，所以我们待会有个30秒时间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用什么背景是我们两个彼此知道的，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开放30秒讨论一下你们彼此之间的剧情设计。
好，现场准备，3、2、1 Q。
哎 ，Hello，
嗨，哎，你就是小象哦。
哦，对，
哦，很可爱，嗯，
谢谢。
这位是
哦，我是迪克，然后我跟小象最近在交往这样子。哎，你是 Vic 吗？
对啊，
我很常听到小象跟我说你的故事。哦，安迪，嗨，小象常跟我提到你，他常跟我说，他一定是坏人，不然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难过。我就觉得天哪 ，Vic，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小象真的是很常跟我哭诉哎，你们两个怎么还要见面呢，啊？不觉得尴尬吗？
哎，现在刚吃饭就要聊这么严肃的话题吗？
就简单聊一下啊，毕竟他们两个之间也是认识了一阵子才选择分手了。那我觉得就是分手也是蛮对的啦，是吧？啊，你们两个之间怎么认识的，啊？
我们两个是朋友介绍的。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就是你看你硬要跟来，然后你看不要让我骂你，不要让我讨厌你，你就赶紧转头，我一脚踢你出门口，谁叫你让我伤心还来跟我说拜拜。你想我会死给你看，我会死的你不知道。
哇，他好犀利耶，
你为什么就是要这么？
他不是跟你说你硬要跟，我是想说你们的情感关系是不太稳定啊。幸好我跟小象很稳定，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距离才是最美的，对不对，小象？
对啊，而且当时是因为我跟你说，如果你给别人的跟给我的是一样的，那我就不要了。
所以我给他的不一样，我给他很多，跟你差很多呢 ，Vic。
我不相信。
你要怎么样才行？那你们干嘛还要约见面？
我
是很困难呢，欸。
我告诉你，我叫 Vic， 天秤座 B 型，游泳队，吉他社。
你看我家 Vic 这么优秀，怎么可能给他都会输过你？
可是我就想说，
是，
哇，还要这样自我介绍，哇，太生疏了吧？你们两个
本来就不认识啊。
对啊。
哦，是哦。
哪像你这么苛刻。
啊，我是从 IG 上看了一下，想说，也就这样，是平常生活不就做警察而已吗？没有什么火花。你看我跟小象天天在冲撞社会，
我告诉你，我跟他在冲撞的，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我跟他在冲撞的时候，我告诉你。 遗葬在哪里？在你阿姨的床上。
遗葬？
很凶。
为什么要问我遗葬、啊？我一时间有点困惑。但我遗葬蛮好的、啊，他很常跟我提到。
你遗葬不是也是当警察吗？就他可能现在菜鸟警察、啊，我觉得他位阶应该比我们家 Vic 还低吧。
我遗葬觉得就是无论是什么样位阶、啊，他都自己觉得他应该要，你敢说出来我喜欢谁？你敢不敢？哦，这就是我跟 Vic 的差异啦！我敢说出我爱小象，你敢吗 ，Andy？
但是我听说你当初跟小象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很正当哦，是不是？
什么个不正当？
你好像在就是小象之前，就是有其他对象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慢慢的介入了，是不是？你这个心机的婊子！
没有这回事。小象，你帮我说说话。
其实主要是 Vic 啊，之前有跟我说过安迪的一些事情，嗯，对，然后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不是我本意，
所以其实
希望你不要介意，
其实他大家都知道了。
我为什么你要？
我为什么要跟来？
这样私密的问题，你要就是。欸，你这样很像把我的隐私直接公开给别人看欸。
安迪，我好抱歉哦。我跟你讲，我看到很多 IG 网红，他都会安慰这种就是即将要分手的人，他们都会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我觉得就分了啦，安迪就分了啦。
没关系啦，我就去睡觉吧。一觉醒来，也许世界就会不一样。
不要这样，安迪。
安迪，
你不要听他讲的。
没关系啦，反正。至少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交往关系，
可是我跟他都过去了，
我可以慢慢磨，没关系。
小象，我觉得我们这场子有点可怕哎、欸，就是哇，他们好撕裂哦，我内心为他们感到紧张，幸好我们两个都过得很好，对不对？
你是不是真的很好战啊？
不会啊，怎么会？
我觉得你攻击性很强。
我有吗？我有吗？
有。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你们两个百年好合啦，加油加油！
我们两个接下来去环岛了，
真的
哦，真的哦，恭喜你们，
我们同居。但是我想问一下迪克， okay. 请问一下，你跟就是小象在一起，你跟你妈说了吗？
哦、oh, ，可是你，
我觉得
你们说了吗？
我们都说了，我们都非常的坦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还是这样躲躲藏藏，只敢在朋友面前这样耀武扬威的，我觉得你们这样情感不会长久。
其实，迪克是一直希望可以公开的，对。嗯、但是因为我最近比较低潮，他常常会跟我说，我结不结婚干他们屁事。
你干你屁事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之间就是要去忙了，不好意思，所以先跟你们说拜拜咯、
时间也不早了，那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知道我们用词用完了，我三句都用完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阿龙很快就用完了，你在干什么？
不是，因为我都抽到一些真的接不下去的。
你知道台词都用完了，
接啊！
对啊，我们都用完了，然后就剩你耶，你拖油瓶耶，
因为我就剩一句那个什么，我本来接妈妈那个，但你们就把它讲掉了。
我们滴管失败，但是你知道实至名归。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他们两个都接的其实蛮顺的。
我也很顺啊。
哦，你真的很。
真的，
因为你攻击性真的很强，
有够苛刻。
我们请导演评鉴一下我们刚刚的即兴剧。对，
我觉得好像要看画面、欸，好像光听声音感受不到那个现场那个激烈感。
真的
吗？如果有画面辅助，我觉得真的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机智的灵敏的反应，跟那时候看到那个纸条上的一个第一眼的那种尴尬啊，怎么办？太精彩，
好，谢谢导演的提点。我们下次以后有即兴剧的话，就会尝试录音，但是呢，也要那个演员够格，
没错，
因为你知道，不是每个演员都能玩即兴剧，
有人拿起来就那个啊，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这我跟你讲是真的是你们真的很会演。你们
真的
很厉害，
因为不是所有的来宾都能够接受这种。
我刚听硬着头皮上，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其实第一句打开男儿王的时候，然后，
我们以为你要唱出来，
你转的超好的，
有没有要给别人有参与感、啊？
哎、欸，你自己抽的、哦，是十二分之一的几率。
有啦，还说得过去，
都说得过去，
说得过去。
但我运气很好哎、欸
哦，你运气超棒，
我都
接得超好。
对啊，我都抽到些很凶的话，那怎么办？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春光乍泄，我敢说。 说我喜欢谁，你敢不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嗯、那小象呢？你自己玩得开心吗？
我觉得很开心、
啊。哎、欸，我觉得他的是里面最合理的，就是抽起来，然后讲出来也都不会觉得说是抽到一些很尴尬或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想要抽到一些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转的那种。
该怎么
给你
了？刚刚给你了，
刚刚给你
了。哎、欸，那你呢？你到底最后抽到是什么？
哦，就是谁是小三？现在听清楚了没？这个
啊，那个好难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儿子跟你在一起快不快乐，有没有幸福？
你儿子，
所以我才要提到妈妈。结果以外就是他就是抢先一步，先用就是结婚干别人屁事这个东西，就是
然后我们就强制 ending 了，
强 ending， 让我们有机会讲出这一个。
但安迪的真的很难，我刚刚听完之后想说，如果是我要怎么讲，我还没有机会讲。
对。
Okay, 然后刚刚谁是小三的那个，我就是要讲说，就是你好像也不是透过很正当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就是正要讲的时候，又被你们先抽掉了。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然后听得也开心。OK， 我们终于可以回来聊聊听不见的距离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小延伸嘛。那听不见的距离其实就是到最后面，你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是因为身份上的不同，所以才听不见彼此的差距。嗯。转折真的超级大，就是。你很难想象，就原本的爱情电影的这个短片架构中，居然最后五分钟还有个这么大的转折。
是，
好像听说是已经有这个预设在这部短片的设计里头吗？是不是小圆导演？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构思这个转折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发想，然后怎么样执行的呢？
其实这个画面是来自天伦导演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鸡排英雄》，其中最后一幕就是朱大哥跟蓝正龙就是隔着盾牌，然后彼此的一个眼神。
可是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是比较电影的架构，是一个长片。这一次使用短片的架构去设计，不会觉得说可能有点你知道太急或是太急促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点呢？
虽然这个画面冲突感很剧烈，能量很强，但我觉得就是看我们这部短片，其实你就可以想象是在看一场夏日的烟花秀一样，
是，
就是你会感受到爆破时的那种震撼，但同时你又能感叹燃烧时的那种哇，那种美丽，那种灿烂，这样子。虽然是平淡的日常，但是其实内心的情感是很深厚、很浓郁的，这样子。就是放轻松去看、啊嗯、它其实就是很美丽，
就是不需要特别去预设它有很多的议题，然后你好像要去真的说哦，那社运跟警察这样相处会不会之后有很多隔阂、嗯、然后他们未来怎么办什么的，就你都不用去想，他们就像一场夏日烟火一样、嗯、结束后他们各自会再去处理，会有人去收拾那些垃圾，你不用担心、嗯、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最后的安排并没有告诉观众说他们两人最后的结局是好是坏、嗯、就是有点开放式的，就是在他们最后对彼此坦诚相见了之后，那他们到底究竟会选择了解彼此然后去接纳彼此呢，还是说就是就此分离，
是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交代、嗯、但是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浪漫乐观派的，所以我把自己想象中的结局偷偷的放在 MV 的结尾里。
哦、MV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释出啊？
MV 会在前一个礼拜会先释出，所以
好期待。
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播出了。
哦，对，我们节目释出的时候应该。
对，是导演 add 版本的，我一定会去看一下导演心中的结局是长怎样。但对于你们两位而言呢，你们心中觉得自己的结局应该长怎样呢？就是我们可以请阿龙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您提到这是导演的浪漫版本，可是对于每个人而言，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或者他们的想法不同，他们不见得会有这样浪漫的联想。你们自己是怎样的人呢？你们觉得？觉得这个结局应该长怎样呢？
我会希望的是，就是到最后两个人都各自克服完自己的一些难处之后，然后真的听见彼此的声音。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还在处理自己遇到的阻碍，那我自己会偏向他们就可能暂时分别一阵子，对。可是因为人生还很长，什么时候可以调整好，他们再重新面对，我想会对我来说更棒，这样。
你有感觉到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吗？
但我觉得他们刚刚所呈现的就是情感上的价值观真的是也有一点契合，就是戏里面的成分，还有就是也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之后的发展、嗯、就他们两个在街头就他刚说哭着辱骂嘛，我听不见我听不见，然后可能就是会互相彼此短暂的和好，然后可能在骑摩托车的时候，阿龙就跟你说：“我跟你说吼，我觉得你们那个土地开发案吼，你们的学生这样子还是真的是不太行。”继续碎念，
好 local， 但真的是阿龙的版本，你知道小象的版本可能就不见得是这样子，木森的版本他可能就是觉得说，那我们今天就会从此不再联系，或许在多年后才有可能相遇，也是有可能啦。听他的说法，感觉是像这样子、嗯。我们也把答案留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嗯、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你可以私讯甲板日志的 IG， 你可以私讯他们的 IG， 嗯，或许我们会有空就看一下啊，没空的话我们也是一定会看啦，就是我们很闲，所以就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有最后一个小单元，是因为刚刚您提到的说彼此之间都会有冲突，无论是在情人之间、在家人之间、在朋友之间，都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或是一些烦恼，所以我们收集了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生命故事，请两位帮我们念，请三位替我们解答。所以第一则，我们先请木森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这则是来自小安的烦恼。
看到在征求烦恼，他就来分享。然后一直以来，我和我爸妈都有蛮严重的沟通问题，要么就是在同一个空间没有讲话，要么就是每次跟他们讲话都猛皱眉头。很久没有好好吃个饭聊天了。我们总是在价值观与政治立场上有冲突，但这又很难避开。我也不想委曲求全，只是附和他们的想法，因为错误的资讯就是应该被更正。想问你们觉得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要怎么破解我们之间的僵局呢？我自己觉得其实就是尊重对方的选择跟观念啦，因为每个人价值观跟人生观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慢慢练习去就尊重对方，就是他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那又如何、嗯、就是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
好，
小安
听到了吗？小安那阿龙呢，有没有话想跟小安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价值观或是政治立场上的冲突很多时候似乎没有办法在一时间被解决。
嗯
嗯，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避开冲突。对，那可以转换个面向，分享你们彼此共同的话题就好了，其他的不管是价值观还是政治立场都可以在可能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稍微带一下聊一下，然后重点是建立起彼此的频率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好，就算没有办法彼此认同也互相尊重。
导演呢，如果你要给小安，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我个人是觉得像阿龙说的就是避开冲突，但是我觉得家人的关系还是要建立，那你这个建立的开始就是可以从老人家最喜欢听的关心他的健康，三餐有没有吃好，有没有穿的暖，这样子先让你的父母知道说你是站在他那边的，我们是一起。那当你们这个亲密的关系能够被建立的时候，接下来你说观念的问题，我觉得只要爸妈不要受到伤害，其实我觉得就是彼此尊重，反正每个人有百百种，就是
尊重彼此的差异很重要，即使他是你的父母，他也没有一定要全盘接受你的想法、
嗯嗯、
就是我们都说做自己做自己，但父母也有他做自己的空间、嗯、或许他就觉得做自己就是那样子，那我们也给他一点空间去过他想要的生活，
是
我们就是住在一起的室友而已如果感情不好的话啦，
你又在那边带入
如果感情不好的话啦，那如果感情好的话没关系，那就是好朋友嘛，家人 something like that。 那第二则我们请阿龙帮我们念一下，是来自卡卡的烦恼。
之前想认识新的人，所以开始滑交友软体，约了一位聊得不错的在外面吃饭，结果见面觉得没有来电，想说那就算了，结果在之后的工作上要跟新的合作伙伴开会，到了开会现场发现，哦天哪，他怎么在这里？结果也是合作伙伴之一，两个人有够尴尬，有没有什么下次能够化解尴尬的方法呢？到底要不要假装是第一次见面呢？之后不想再遇到尬到爆的场景了。QQQ，
我觉得这一题问阿龙真的是问得非常好，就是由他来回答。
阿龙，你说说，
因为我觉得他行走演艺圈一定会遇到很多你知道这种
尴尬的场面，
对对，就是可能有一面之缘，但其实之前可能
不好，
对对，可能又会有一些尴尬，或是一些有一些小纷争。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完成你眼前的工作，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的话，那因为既然都在工作场合遇到，那你能怎么办？那你就是把该做的工作完成。
嗯、你会打招呼？你会先 say hi 吗？你会先 say hi 吗？
迎面而来，四目相接的话，会
是有这个经验吗？
有，还是要 say hi。那对方要不要回礼？那就是对方的事情
哦、oh, ，我们礼貌先做到。
对，可我觉得 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做好，不管是礼貌还是做人。
你很容易带入你自己的想法，我就一眼就看到阿龙很有反应，
他在跑脑袋里的那个画面。
对啊，对啊，对啊，
我先做
好。我觉得要给别人建议，就把自己的自身经验拿出来，看自己怎么处理。可是我是这样处理，不代表这是一个正确答案啊。对，
那我们来听看看木森怎么处理。
也是意味深长了，毕竟北艺大校园也不是说太大。
我是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对，但是
还是你让别人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没有。对啊，因为如果在开会场合遇到的话，应该就是先主要是 focus 在工作上面这样。
那我觉得我可以问这一题的前半段，因为他会说他是交友软体认识一个人，见面之后觉得没有来电，那就算了，那一定就是他那就算了的动作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才会在后续的见面变得尴尬。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木森就是新认识一个人，然后但是他如果对方有意思，但你觉得还好，那你觉得要怎样的就算了是一个有礼貌而且后续比较不会发生状况的反应？
我觉得可能就会很清楚，就是讲得很清楚吧。
可以再试试啊。
他在模拟那个对话。哦，
多看几次电影啊。
可以啊，可以试试看。嗯，有空的
时候。什么时候有空？我都很有空哦，配合你。
等一下。
哦，等一下。不要拒绝我，
马上被说服。直接被说服。
不要拒绝他，你们要执行你自己的脑中想法。
没有，
我们抓到了。
他一定要是答应完之后，然后临时就觉得啊，怎么会拒绝，然后就不出现。
我们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我跟你讲，金牛座不擅长拒绝别人。我跟你讲，我也是，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好好啊。可是我不想要，我真的很痛苦。
然后最后就会临时的时候给出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答案。
对对对，然后最后。然后再真的尴尬，然后就跟他说：“哎，好久不见。”哎，对对对对啊！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金牛座，我懂。我们金牛座的人大概就长这样子。好，没关系，你不用勉强回答他，很辛苦，我知道。那种题目不好回答，我们让小妍导演来回答这个人情世故的问题。哦，
其实我还是蛮赞同阿龙的说法，又赞同。果然是行走江湖比较多，社会化比较明显。就是该做什么，就是保持专业。那跟对方也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或许就是在那个 meeting 事后可以给他一个道歉，就说哎，我们那时候我可能对你不是很礼貌很友善，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合作，还是后面还是请你多多指教这样子，那我会努力做好我的工作。
放下那个芥蒂，你要先说出来。
好成熟哦。
对，
但我看不开。
那就是我们太年轻。
我不管。
谢三位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决烦恼。
没办法解决，就是至少有被讨论。
对对对对对，你的个人问题成为我们的
谈资。
对对对对对，成为我们的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哦。谢谢你，谢谢。那再次和大家分享听。听不见的距离已经上到嘎嘎乌拉拉了，欢迎大家多看几次，可以跟我们讨论。
是，
那里面的画面非常的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细细的品味。
没错，
三位接下来有什么规划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请阿龙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就开始进行直剧场拍摄的部分了。哦，对，因为直剧场的开拍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有还没有公布的一些规划。对对对。那最近算是比较忙的时候。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阿龙的 Instagram 还有他的脸书粉专，可以看到最新消息。
对对对。
那木森呢，接下来有什么规划呢？
工作上就是有一些准备要拍的新的片这样子。对，然后最近也有开始上一个新的表演课。对，然后为期蛮久的。那平常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搬家，然后这几天刚整理好，对，那就是开始享受我的新家。
他这样仿佛是要邀请我们去他家玩。
需要金屋藏娇吧。
我觉得他都说了新家之后请记得邀请我们参观
入住趴。
对，入住趴。私讯我们。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主持人？
详细资讯请搜寻木森的 Instagram 还有他的粉丝专页。
好，
那导演呢，近期有什么规划呢？
有这一次创作的经验之后，我想我可能会开始尝试多写一些剧本，那希望将来能够多用影像去说一些故事这样。
好，也希望之后你有空可以找我们去演
第二季嘛。
对对对，或者是你其他作品都可以。
一集的访谈结束咯。
对对对对，你决定好了吗？
台上
希望他是有因此想要选择我们去演戏。
我们可以拉背了，好不好？
对对对，我们背很有戏。
对啊，很有戏，
可以做一些伸展等等的、嗯。那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 Pocket 平台订阅《甲板日志》跟我们的 IG Gay Andy 跟 Andy 的
WSJ 零三零九。
每周六同一时间也请持续锁定轻松电台 FM 九六点九《甲板日志》，我是迪克，
我是 Andy，
大家拜
拜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好奇，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先去新加坡当模特兒，再回到台湾，然后再
因为我之前就是待在模特兒经纪公司啊，
嗯，凯沃，
对，那就是会想要，既然都走模特兒，就会很想要去四大时装周走一走
哦。
对，那去四大时装周之前，你的照片要够好，但新加坡拍照很强，所以想说就去新加坡晃晃。
四大时装周，
就是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嗯，
像迪克可能他四大美食站
大阪东京
意大利还是有个意大利吧，这不止在亚洲吧，我们会在一些欧洲什么的。好的，谢谢刚刚的分享。我就是好奇这个点啊，因为我就想说你的经历很有趣，你是从台湾飞到新加坡再回来台湾参加职剧场的演出。
因为我那时候我北大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把自己当体育系啦我大学重考，因为我数学很烂，我高中没有毕业，所以我要是没有个大学念，我就是会有国中毕业证书而已。嗯，但我数学还是烂到爆，重考就烂到爆。可是北一大只看国文跟英文，
哦，
我国文英文积分超高，将近满积分，然后北一大就只看这两个。
你的烦恼好现实哦，他的烦恼好好，
但就是
他的烦恼好艾利克哦，就好我的伯伯里面那个角色，他就是真的就这样子哎，他就是 no brain 哎，我就肚子饿，那我可以给我一块排骨吗？就这么烦恼哎，我每天都处理三餐就好了。
我就是觉得，哎，北一大可以去
啊，我就去啊，
然后去哦，原来这是舞台剧哦，好，我认真学一下，因为我要毕业。
他还推个眼镜。